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哈，这个雅各书后面这些哈，一直到犹大书啊，一般就叫做一般书信或者大公书信哈，就是因为很明显你看到说这不是给哥林多教会的信，不是给罗马教会的信，这不是给提摩太的信，就是像那些保罗的很多书信都是就是给某一个对象的，当然看也是都看了哈。那这个好像都没有说固定的一个对象，那我们说了，不管他是一般或者给某个人，只要放在圣经里面，对我们就都有益处，也都是大功的，都是给每个人说的哈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好，这个雅各是谁呢？大概应该是耶稣的兄弟雅各。那如果是这样，我们在圣经里，包括约翰福音第七章，我们看到，他是到耶稣死了以后才信耶稣的，活着的时候没有看到他们任何信耶稣的征兆，而且好像都是不但不信，不是好像，而且还是抵挡的。那耶稣的兄弟在耶稣活着的时候都不能感动，是耶稣死了才信，那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安慰和提醒，真的即使耶稣的见证人也不一定听哈。那不过真的是死了就反而能够让他信主，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死了也不一定能叫别人信主哈。但雅各是这样的，那雅各当然在后来变成教会的领袖，取代了彼得，在耶路撒冷会议里面也很重要。有的时候好像会觉得雅各观点跟保罗不一样，包括最有名的因信称义和行为称义，还有在加拉太书里面想到从雅各来的那些人，好像是这样。但我们相信神的儿女在圣灵的感动下不会有不一致的哈，不管是写的书信或者是做的事情。雅各因为的确犹太人的背景很强，所以他对律法对这些有很强的提醒，但是我们又岂能说保罗不强呢？雅各和保罗重生得救都是连于一个灵啊，只是有不同强调的地方，我们千万要记得这一点，他们没有任何的冲突哈。他是这里，如果他的肉身如果他真是耶稣肉身的兄弟，那么他在这里说主耶稣基督的仆人就很重要了哈。那就跟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一样，也是肉身，彼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啊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，是在灵里面，那就真是亲如肢体了哈。肉身是兄弟，而且是不信的兄弟，在主里面就是奴仆了，这个仆人应该翻奴隶的哈，我想是比较好。神的仆人哈，保罗也这样用过，彼得也这样用过哈，罗马书一章一节，彼得后书一章一节，犹大书第一节都这样讲哈。这个仆人，神的仆人哈，在旧约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啊。有几个很明显的，第一个就是摩西，耶和华的仆人摩西。在约书亚记一开始讲的时候，约书亚还没有这个身份，约书亚不过是摩西的助手，不过到后来也是耶和华的仆人。而这一点我们真是要记得，我们能够做上帝的奴隶仆人，这是极大的荣幸。当然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也看到，尤其四十章以后，那个耶和华的仆人，受苦的仆人，预表耶稣哈。那我们记得，如果做耶稣的仆人，做神的仆人，是这么荣耀的身份，那以色列也是神的仆人，很多先知也是神的仆人。那仆人嘛，耶稣也在路加福音有讲过说，仆人从田里回来，回来就休息吗？没有，回来就继续束上腰，伺候主人给他饭吃，伺候完了主人还会谢他吗？不谢，不但不谢，仆人还要说我做的是当做的。不过同样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有讲到说，主人从宴会回来看到仆人是非常的尽心，主人就会系上腰来服侍那个仆人了。我想这两个都对的哈，就是我们完全忠心，我们任何事任劳任怨，因为我们的主人不会错，我们服侍主人是好的无比。以色列离开埃及就是要去服侍耶和华，我们蒙拯救就是不再服侍罪恶肉体私欲和世界，我们服侍我们的上帝。人不做上帝的奴隶就是魔鬼的奴隶，没有第三条路啊，就只有这个选择。那我们也是在做主的奴仆，这保罗讲的，罗马书里面有讲的， 我们是做主的奴仆，就因而得以自由。我们奴隶嘛，奴隶特点就没有自己的意愿嘛，主人家做什么就做什么。那我们如果没有自己的意愿，凡事愿主的旨意成就，那我们就真自由了。那个自由是道德能力上都有无比的自由哈。那这是主这个上帝的仆人哈。那主耶稣基督，当然我们知道他自己也是神的仆人，顺服他给我们立下的榜样。我们想到旧约的以色列，旧约的先知，就是这个重点都是绝对的顺服。但是也不只是绝对的顺服，旧约也有讲了，新约保罗也常讲，那仆人呢，要忠心，还要良善，还要有见识，就是不是那个傻子仆人，要有见识的，要不是只是用力气的，力气啊、讲一动做一动，要用脑子的，要去想的，哎呦，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难了哈。那么我本来想说，哎，完全听主人的话，这很容易，说一动做一动，还要去想揣摩主人的心意，那很难啊。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能够主讲一动做一动，完全他叫我们东就东，西就西，南就南，北就北，去这里就去那里，到那里就到那里，我就相信我们就有那种有见识的智慧了。真的，这两个看起来完全相反，可是完全是并肩的。越是绝对把自己钉死顺服神，越就自由的有智慧的，能够做一个有见识的管家了啊。那做仆人顺服，做仆人良善，那么不把主人东西乱用啊，那他给我们的银子，他给我们工作，都不吃喝醉酒去打其他的仆人，这都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情形。我们希望是一个好的仆人。那好仆人里面，我想虽然圣经不直接讲他们是仆人，但是也可以用，就是马大和玛利亚啊。好仆人看起来马大是好仆人，一直在那里张罗，在那里忙，玛利亚就坐在那里听。但是玛利亚是好的，就是你总要先领受，你总要不要在神面前急躁，领受神，领受神的指引帮助，你才能够做一个仆人啊。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我们就跟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被主人拯救，被主人帮助，被主人保护，被主人安慰鼓励医治，甚至成为主人的妻子。新约这些都通通都有。那可是结果我们也是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，跟主人是同行的，叫他喜悦的哈。不是那个把银子埋在地底下的仆人，是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会说，好，你这真是又忠心又有见识的管家。好的仆人，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。主跟仆是要对立的哈，主跟奴是要对立的啊。主，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承认自己是仆是奴，那我们就是主的朋友了哈。请善助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。这以色列的这个十二个支派，当那个时候的确是善助了哈。说是一般书信，就是这是给所有的。那这十二个支派大概是指犹太的基督徒了，也是善助在各地的教会取代了以色列。从来没有说还给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哈，这一定是犹太的基督徒在各地哈。那善助这个字我们也需要讲一下哈。善本来在旧约里这个字可以是一个坏的字，生命记32章还有以西结书20章还有很多地方，就是你们不听我的话，所以我要把你们分散到天下，这是一个处罚， exile 是一个刑罚，分散就是你们要从这个地方把你们散到各地。可是这样做其实又变成一个正面的，是一个处罚，但是一个正面的。因为他们在分散到天涯海角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在这个分散里面体会到上帝的正义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他们可以在分散到天涯海角的时候，生命记里也有讲，你到被赶散的地方去，你那个心开始受到了管教，开始悔改了，神会把你在天涯海角，神也在把你聚回来。而这个以赛亚书里常常讲，那分散在各地的时候，一方面你就认识神了，你就产生悔改的心了，而且你也是一个好的见证人，天涯海角都有 主的见证，而这道又成为原来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一个目的，就是我们要散布全地面啊，人是要遍满地面，在遍地来诉说彰显神的荣耀，替神管理一切啊。所以善本来是不好的意思，然后可以产生两个好的意思，就是造成我们的悔改，造成我们在各地的见证，而且这个善呢又会让我们聚起来的。哎，那这里又像使徒行传一样了，使徒行传也是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，结果他们都没有去，他们的观念没有去，即使是那么属灵了还是不去。哎，一直到斯提凡的事件以后就开始去了，散到不同的地方，包括到撒玛利亚去了，但是还是不够全面，还是不够积极，是到保罗的时候就更积极了啊，就被逼到各地去了啊。我们讲出埃及记也有这样，越逼迫分散，结果产生更好的结果啊。这个到今天都还是这样啊。那个在中国大陆很多教会现在他们现在开放了一点，就是你人不要多，少数几个地方聚，少数几个人聚会可以啊，那就产生一个很好的结果了，就不能不逼着大家上进了。因为这个小团体、这个查经班、这个小组，超过20个人，也许就不合法了，就非分不可。哎呦，那里面的人，尤其在中国大陆，很多时候他才信主三个月了，现在就要分开了，分开里面三个月零一天的就变成新的小组长了，就开始要带了。那当然会有很多失散的地方，但是就逼着你要快快的长进。那神把我们散到各地的时候，四顾无援，就逼着多多依靠上帝咯。那其实雅各不算分散，但是也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，然后在拉班那里经验上帝的管教和上帝的恩典。所以散住在各地呢，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可以说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会碰到的艰难，但是也是一个祝福，就是在这个善助里面我们可以经验到上帝非常大的恩典。现在这些基督徒善助在各地，不管是以色列的什么时代善助，本来善助只有两个支派，一个就是利未，一个就是西面，没有自己的产业，但是也变西面可以说咒诅，利未就变一个祝福，耶和华是他的产业。